信主量我们都提过了，现在看到十三章啊，重点是爱，爱。所以十三章一开始就讲到四种不同的爱心的生活，四种不同的爱心生活，在十三章一开始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一段，我们看一看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一节，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。第二节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第三节，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，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，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，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。第四节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。第五节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这六节经文里面讲到四种的爱，也讲到一种的不可爱，四种应当爱的，一种不当爱的，在这提到爱的问题啊。我们先看这里讲到四种的爱心的生活，第一种呢，就是第一节所讲的，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，这是爱弟兄，是教会中间的爱，爱弟兄，当然这个弟兄包括姊妹在内啊，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都是这样写到，弟兄啊也包括姊妹，并不是说姊妹们没有份儿。那么弟兄相爱也是包括弟兄姊妹相爱的意思。你们务要长存，务要长存呢、啊、有的圣经干脆就翻作不可停止，就好像不可停止聚会一样，说务要长存呢、啊、长存长长存呢、啊、还不是说完全没有中断，它原文是不可中断，不可中断，不可停止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弟兄相爱啊，不是说今天爱明天不爱，不是说今年明爱明年不爱，只是不可停止的爱，因为爱是永不止息啊，所以爱就是要一直一直到底，从头到尾爱到底的才算是爱。我们也会相爱，但是我们的相爱会中断，会停止，并不常常有爱，也许更多的是恨，但是这个不合乎圣经的原则。神要我们爱呢，特别是主内弟兄姊妹相爱呢，是不可停止的，不可停止，不受任何情况所影响。我们前面还有位子，别到前面来坐，这前面有几个位子。那么我们不要受任何环境啊、任何条件、任何情况的影响，就终止我们的爱。所以弟兄相爱的心呢是不可停止，这第一种，我等一下还要来说明啊。第二种呢，它是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这是第二种，是接待客旅的爱，这是对社会来说的，刚才是对教会说的。这个客旅呢，stranger， 因为叫翻译 stranger 就是说一种陌生人，接待客旅接待一种陌生人，没有见过，他来了你就接待了，虽然不认识他你还是接待他，这种是接待客旅，是社会性的爱，刚才是教会性的爱，现在是社会性的爱。他是个陌生人，他是个没有帮助的人，没有帮助，无助者，没有无助者啊，陌生人无助者，他需要你的帮助，你就帮助他。爱心接待客旅，这客旅就是陌生人，嗯，也就是一个无助者啊，他原来是陌生，是个陌生人，你不认识他也是个无助者。这个陌生人和无助者就是这个客旅的原文的意思，希腊文意思，陌生人没见过面，路上碰到人的陌生不认识的，无助者，而且是没有帮助的无助者。前面还有位子，陆迪亚前面有位子。那么这个陌生人和无助者呢，
就是一个客旅啊这个字的一个意思。我们讲接待客旅，接待客旅就是要多多接待那些陌生人没有帮助的，他向你伸出求助的手，你需要接待他。这个就是用爱心接待客旅。请注意这个爱心的爱字儿也是有特别的，好像刚才讲那个是不可停止的，这个爱心的爱怎么讲话呢？这个爱心啊并不是世俗的爱，不是世界世俗的爱，这个爱心呢就是出于神的爱，出于神的爱啊是无条件的爱。所以这个接待客旅不是因为有条件，不是说他能够出得起什么代价啊，他能给你什么拿什么给你交换你的接待，并不是。这个接待等于说白白的接待，无条件的，没有代价的，无代价的接待，就是白白的供应啊。这是起初的教会都非常看重这个真理，就是要招待那些无助者，招待那些陌生人，接待他进来啊。直到如今啊，我们晓得这个十字军呢、啊、十字军就是一个也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，十字军他们有阶级的啊，他最高级叫大将，有个大将是军的 boss， 那个大将一个。那么他们这个十字军特别强调是接待客旅这件事情，他们常常在圣诞节在国外都是下雪的天气，很冷的，他们担着这个担架，拿着吃的东西到各地方去看，有的人在那个地上，在有人喝酒喝醉了摔在地上，把他抬进去，有的穷苦无告的人就帮助他，他们常常做接待客旅的事情，在国外我看到很多这样的。那么他们就是用爱心做社会服务，这个叫做社会性的爱，接待客旅。刚才那个弟兄姊妹的爱是教会性的。第三种爱呢，他说你们要纪念，第三节，被捆绑的人。这个被捆绑的人呢、啊、在圣经就是坐监牢的人，就是坐牢的人，就是坐监牢的人。换句话说，你们要纪念什么人？坐监牢的人，就是他失去自由的人啊。那么这个被捆绑呢，广义的可以广义的看作被各种捆绑，不一定是身体坐牢，也许是良心坐牢，他心坐牢了，他自己良心不安呢，就被捆绑了。那么这种无论是身体的身或者这个心，身心坐牢的都是受捆绑。这样的人你要怎么样？要纪念他们。这个纪念他们的意思呢，就是关怀他们的意思，关心他们，纪念呢关心他们，好像与他们呢同受捆绑。你看见那个坐在监牢里的人，就好像你也在这儿，你跟他很一样，好像同受捆绑一样，有那种感觉，息息相关的感觉。他坐牢就好像你在坐牢一样，有这种的爱心去照顾他，关心他。也要纪念什么遭苦害的人。遭苦害的人呢，就是遭虐待的人，遭虐待。我们讲虐待，他犯到苦害，遭着各种虐待，比如养女啊被他那个养父母虐待了，或者是媳妇被婆婆虐待了，或者什么什么人啊，这种虐待人，纪念遭苦害的人。那么底下说，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，这句话非常重要，我个人得到很大的帮助。这句话，想到我们自己啊也有个肉身，既然有肉身呢，也可能受捆绑，也可能受苦害，也会软弱，也会跌倒，也会失去自由。想到我自己也在肉身之内，今天还穿着肉身呢，没有释放，没有改变身体到天上去啊，主还没有来啊，我们还没有改变，没有被提了，所以我们还在肉身之中。神给我们这个肉身呢，就是要我们去体谅别人也有肉身。我有肉身，什么叫肉身呢？肉身里代表软弱，肉身里面有邪情私欲，情欲都在肉身里面。人有肉身就有情欲啊，七情六欲，我们讲这些情欲里面呢，就是软弱，把你拖去软弱，你刚强不起来，你不能胜过这个欲，不能胜过欲啊。这个所以有肉身在啊，我们就会体谅别人也有肉身。所以他在坐牢，你就想到我虽然没有坐牢啊，那是主的恩典的、啊、主若不拖着我，我照样可以偷会抢，什么都会做，我也会坐牢。所以这个就是想到我有肉身，我这今天成了何等人，实在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所以我们不会去轻看别人，特别是那些罪人，会用爱心去帮助他，纪念他，关怀他。这个是表什么？这是在什么场合呢？可以说是灾区，所以就灾难的灾区的服务。刚才是教会啊，在教会中的，这就是社会啊，一般的
这是个灾区的嘛，啊，灾区性的，灾难的灾啊，这个灾区灾难的灾，
灾区落在灾难中间的，在灾区中间，我们常常讲的三种地方是灾区，一种是监牢，一种是医院，医院的病房啊，再一种是殡仪馆。在监牢里面是罪人，是犯人，在医院里面是病人，而在殡仪馆里面是死人。那么死人怎么去照救他呢？去帮助死者的家属，这个孝家落在灾难中的这种情形需要用爱心去帮助。所以这个第三种呢，纪念受苦者呢，是种灾区性的爱，灾区性的爱，第一是教会性，第二是社会性，第三是灾区性的爱。那么这个完了之后，第四婚姻，你先看第四点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的人神必要审判。这是讲到男女之间的爱，夫妻之间的爱，这叫做家庭性的爱。家庭性，你看这个四个方面把我们生活的环境都包括在内了，有的是教会，有的是社会，有的特别是特别强的那个灾区，再来就是家庭，那个灾就是受灾难的灾一样的啊，也这样写。所以这个是四种的爱啊，包括了这四种：教会性、社会性、灾区性、家庭性啊。那么这讲婚姻啊，人人都当尊重，这个圣经里面特别强调这个人当人人人人都当尊重，没有讲到别的事情，就唯有这件事情讲人人都当尊重。我们在婚姻这个结婚礼拜常常讲这个，为什么人要得当尊重呢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啊，这个婚姻是神所组合的，天作之合。当年亚当夏娃是上帝给他配的，造了亚当，从亚当身上拿个肋骨造了夏娃，所以是上帝给他组合的。这第一对婚姻就是上帝主持的，他给他安排定规的。凡是圣经中间第一次出现的任何事情都有代表性，我们一再强调这个真理。所以这个第一对的婚姻是上帝组合的，叫天作之合，一点都不错。天作之合，天就老天爷了，上帝做的合，天作之合。所以圣经讲到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，神把他配合，人不能拉开。既然是神配合的了，这婚姻是何等严肃的事情，很严肃。所以这叫做人人都当尊重。而且我们也强调一个真理，就是一个真正理想的美满的这样一个婚姻啊，一个健全的一个婚姻啊，必须是三位一体的。三位一体，我们常常说两婚姻只能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多一个人就麻烦了，第三者一加入就麻烦了。但是一个正常的婚姻需要第三者，这个第三者就是上帝，神加进去了，上帝一进入婚姻就正常。上帝进去的时候婚姻正常，因为这个夫妻两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是神，结果共性既立啊，互信必生，共同的信仰建立了，双方就互相信任就产生了。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的信仰在那里啊，人与人之间的爱不会持久的，人与人的信心也会有问题的，无论信心爱情都有问题，除非神在里面，神在里面牢牢地抓住这个婚姻，你不能跑掉，他在他手里，而且出了事情神会管教，神会在那边感动，会激劝啊，会督责。所以这个是个保证。所以一个理想的婚姻必须有神在其中，没有这个第三位第三者，夫妻两人之外还有个第三者是上帝，上帝在中间做中保的时候，这个婚姻才能够被保证是一个真正幸福的，是一个真正神圣的啊，是个理想的。所以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为什么？神在其中，有神在里面。而且特别因为这个婚姻啊是预表啊，所谓天人合一，地上人与人的结婚就是象征将来人和神的合一，所以这个象征性啊特别神圣，象征性特别神圣，所以这个婚姻要尊重，人人都当尊重。下面说床也不可污秽，这个所谓床也不可污秽呢，就是说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人上了他父亲的床，结果失去长子的名分，就是流变。流变他上他父亲的妾，他父亲的小老婆，他怎么跟他父亲小老婆同床了，同房了，结果失去了长子的名分。这流变这个人是一个间接，这床也不可污秽，就是说人不可以乱交，不可以有败坏的那种的不正常的两性生活。 啊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心的人神必要审判。这个格里汉非常强调这个英文叫 sex 啊，这个 sexual 方面，这个性方面的，他就是很，这是个圣，很神圣的事情。神来没有说性生活是坏的，没有说坏的，但是问题是这不是超过了两性生活，夫妻之外还有第三者的话，那就是真正是一个，那就是变成有罪恶的了啊。所以必须是什么，真正是夫妻两人的性生活是正常的，而且是神所赐福的，因为上帝叫你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我们常常有个错误观念，一讲到性就是坏事儿，讲到钱就是坏事儿。那圣经没有讲到钱不好，说贪财才是万恶之根呢，财并不是万恶，贪财是坏事儿，你不要贪呢。性生活是正常的，不坏啊，但是你如果是苟合行淫就坏了。所以我们在观念上就弄清楚，不要混为一谈。我们许多人常常呢混为一谈，什么就是混在一起，不分清楚，要弄清楚啊。这个钱财并不坏，贪财才是罪，万恶之根。性生活是正常的，但是苟合行淫是罪，要弄清楚啊。就是在夫妻之外，另外这个不正常的一个婚姻生，不正常的两性生活才是罪。他说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，神要审判。那么这是四种的爱性生活，爱弟兄，还有接待客旅，纪念受苦者，还有夫妻之爱。那么这是分别代表教会性的爱、社会性的爱、灾区性的爱、家庭性的爱。那么这几种以外呢，还有一个特别要注意，是不可爱的。四种应当爱，一种不可爱。什么不可爱呢？第五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。贪爱钱财，刚才讲了钱财并不坏啊，钱财也是上帝赐给人那个通货，这个货币没什么不好啊，这交易的一个东西，一个工具啊。但是你贪就不行了。贪什么叫贪呢？贪就是得所不当得，得所不当得，不应当得，你得了就是贪。你要想去得那个不当得的不义之财，不义，正当的钱财是好的，但是不义之财是坏的。我们古人讲被入被出啊，这一定道理。你不正当的收入，一定会有不正当的出入啊。这个叫被入被出，这就是屡试不爽啊。所有试过人都知道，被入被出，你有一文钱不正当，总会跑掉，都会迟早会去掉。啊，就算你这代不动掉，你的儿孙要给你败掉，总是要被入被出的。所以我们要记住，不正当的进来会不正当出去的。因为钱财啊，主耶稣讲，钱财可以代表人的心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在哪里，代表人的心很重要。人的心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来嘛，啊，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那么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那么怎么可以不能够不贪呢？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，这就是不贪的秘诀。你把你自己所有的认为满足啊，足乎己无怠于外啊。古人讲，这就是道德的德，足乎己，我里面已经满足，无怠于外，无求于外人，这就是道德的德啊。古人这下这个定义很好，足乎己，在我里面得到满足，足乎己无怠于外，不要怎么外面，这就是德。我们讲道德，道德，古人说什么叫道德呢？道德是在自我，我里面，自己里面得到满足，自我一个满足，这个不是自高自大，说我从我里面有的已经满足了，无足乎己，自己的己，无怠于外，不要等到外面，不要无所求于外，这个就是德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知足常乐，知道足啊，就会快乐。这个道德的德是这么解释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的什么？当然，这不仅代表钱呐、啊。一切都是这样，世界的东西我有了啊，感谢主，没有得赞美主，反正可有可无，可多可少啊，这是我们的原则。我一再介绍过，我们对世界的无限钱财也好，东西也好，一切都是可有可无，可多可少，可增可减啊，增也好减也好都无所谓吧，你不要那么把心给霸占住，就少了一文钱就不能睡觉了，不得了啊，简直天要塌了，简直不得了下。许多时候我们人常常被这个钱财啊当作一个黏住了，把心给黏住了，这就是偶像，变成偶像。所以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，为足。而且事实上呢，假如你不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啊，你就永远不会满足的，永远不会的。你去看世界人，永远没有满足，你有了还要再有，从来没有人嫌钱会太多的，就觉得不够。 享受都觉得就是不够好，说还要要有了，要再有多，要再多，永远永无止境。这个欲壑难填，欲是个坑啊，填不满，永远填不满。你把整个世界吞下去，它还不能满足，除非你把主吞进去，把耶稣基督吃进来了，当作生命接受了，你才能够看万事如粪土。这个就是真正能够不贪财之道啊，就是以所有为主啊，能够满足于我所有的。那么既然能够满足于我所有的时候呢，我就不无所没有，无所无假于外求啊，不要求到外面去了。那么我相信有一个原则，相信我相信我之所应当有的主都会给我啊，我应当有都给我，我是不该有的迟早都会失去。你是个基督徒一定是这样，你是非基督徒那那就当别论，外邦人上帝不管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是应当有的，他样样都给你预备。你我的经验都证明这个真理，但是超过你所求的不必这个了，你有点贪心在里面，主立刻给你拿掉，免得因为那个东西、啊、害了你的灵性，害了你的灵性，他给你那个东西把你灵性都败坏了，你那贪心起贪婪，不可起贪婪呢，第十条诫命最后说不可有贪婪呢，那么他要给你太多，你就犯了诫命。所以神有时候拿掉我们拿去的都是为着我们好，免得我们越来越贪下去了，越来越不能满足了。所以这个钱财不可贪，有一本英文圣经啊，这个第五节他干脆这样翻译，他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他说什么，你们不要为钱而活，不要为钱而活，这个翻得很好，我们不要为钱而活，我们是活着啊，我们要赚钱，但是不是为钱而活着，我们活着来用钱，而不是被钱所用。所以这个钱财，外西方人常常钱财是个最好的仆人，是最坏的主人，你要奉他为主的话你要死了，他是最坏的主人，但他是最好的仆人，你用他可以这样的支持他啊，我们可以用钱，但是不可以被钱所用，我们把钱当仆人，千万不可以把他当主人。那么卫斯理约翰呢，有一句话我过去都介绍过，这个约翰卫斯理就是卫理堂那个创办人啊，卫斯理约翰英国的这个牛津大学的学生，他说基督徒的经济学啊，基督徒的经济学有三个基本原则啊，我现在把它简单说呀，他说赚你所能赚，赚赚钱的赚，赚你所能赚，你能赚到尽管赚，赚你所能赚。第二呢，储备的储，储蓄的储，储你所能储，能够储蓄多少就储多少，能够赚多少赚多少，赚你所能赚，储蓄的储，储你所能储。第三呢，施，施舍的施，施你所能施。这是他说基督徒的这个经济原理，我们先讲过三个字儿，他就把三个引申出来，就是这样，赚你所能赚，储你所能储，施你所能施。这个是约翰卫斯理的经济学，我最近看一本书，就是他自己这个讲的见证集里面提到他这个全篇的这篇讲章啊，他讲的很有意思，他说这个基督徒的经济学就是这样，赚你所能赚，除你所能除，施你所能施。钱赚来了不要乱花，攒钱，攒钱不是做一个守财奴，是把钱用在当用的地方，该用的尽管用，这就是施。他说今天相反，世界的经济学怎么样呢，基督徒的经济学，世界的经济学什么呢，第一赚我所能赚，他也是一样，尽量赚钱。第二呢，花我所能花，拼命花，赚多少就花。第三呢，花完怎么借我所能借，拼命借，花了借，赚了花，花了借。因为现在美国就是这样，他鼓励花钱，你要多多多多，你要用嘛，你不用去怎么行呢？银行尽管你借。如果你这个人没有借，你如果银行没有借债的话，你这没有债性，你没有债性不行，一定要借，多有钱都得借，借了钱才有债性，有信用，所以他鼓励你花钱，鼓励你借钱，这是现代的经济学，这世界经济学是赚我所能赚的，花我所能花，借我所能借，结果多少债，债台高筑啊，永远是这样，你看多少大企业都是背多少债，他表面很非常繁荣兴旺啊。其实也不晓得债才背多少，一垮都垮，靠的关系企业互相牵扯，互相这个截长补短，都是在背债。那么你说表面很兴旺很繁荣吗？实在都是有问题的。但是基督徒他是稳扎稳打，我们是赚要赚，但是不去借，我们不要借钱，我们要储蓄起来， 然后能够施给，我们不用借，给就给，要就施给你啊，我们不要借，借还要去什么弄了高利贷什么，你看旧约里面讲到他们用贷高利贷什么，弄到后来神大大的动怒，在旧约里面你看到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我们跟世界所不同的地方在这里。那么对钱财的态度呢，刚才讲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，我相信今天神的儿女啊，实在都是够的。拿我们这些30年来在台湾，我们从大陆来的这个弟兄姊妹，几乎每一个家庭感谢赞美都是丰丰富富，你看看哪一个人实在不够。我们有时候想周记都没有对象，周记谁？没有人需要周记，真是感谢主。一般人讲解我们侍奉主的神，只要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啊，你所需要的他都会给你，所以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，千万不可贪爱钱财啊。那么底下说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你也不丢弃你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应许，抓住。因为主说过他不会撇下我们，他也不会丢弃我们，他不会丢弃我们为孤儿，我们不是孤儿，我们乃是有天赋，有一个享受万有创造万有的天赋，是我们的父亲。你看我们还有什么，还会闹穷吗？还会哭穷吗？还会觉得有什么不足吗？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所以他底下说，所以我们可以放胆了，说放胆说什么？主是帮助我的，主是帮助我的。这个帮助在这里当作动词哈，在原文里面呢，它是主是我的帮助，他把这个帮助当作动名词，就让当动名词啊。主是我的帮助，就主是我的帮助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哎，这句话实在很有力量。我怕什么呢？难道怕了将要死的人吗？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有主成为我的帮助，我就永远不惧怕。所以钱财事情是小事儿，但是可以代表一个人的心，可以代表一个人的心啊。我们不能说你都不要钱财，不要钱财你怎么活？但是我们不能贪爱钱财，要以所有的为足啊。因为我们的重点不在钱财，不在今生，我们主要是要福音传开，果子结出来，有人悔改，神的名得荣耀，教会得建立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所以钱财就是钱拿，也是放在这方面，放在福音方面，就投资。我们在福音上投资啊，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所以这就是、为什么不贪爱钱财呢？因为我们有更高级的目标追求，我们追求更高级的。这个世界人因为没有那个目标，他没有容神一人的目标啊，所以他就会追求，退而求其次，去贪爱钱财，去享受最终之乐。我们有更高级的生活目标，所以不会这样。人如果没有一个更高级的目标，人自然会贪爱钱财啊，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那么现在要补充说明一点啊，刚才讲到这个爱弟兄的时候啊，我们还要留意一下怎么爱法。在圣经有几个原则我们不能不知道，而且这个爱弟兄呢，是主的命令，我们要知道这个严重性啊。如果不爱就是违背命令。约翰福音13章，我们把这个几个地方看一下，都是熟的经文，看一下主的彼此相爱这件事情，爱弟兄这件事情啊，就是彼此相爱啊。这件事情啊，约翰福音13章34节和35节，你看看主讲这句话。约翰福音13章34节，他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注意这节经文里面两个要点，彼此相爱就是爱弟兄了，这是条命令，是主的命令，既然是命令必须遵守啊，命令要遵守。第二，这个是个凭据，这个彼此相爱是什么凭据呢？就是基督徒的凭据。因为主说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你怎么证明是基督徒啊？看看你们在一起有没有相爱的心，有就是，没有就不是。所以这是个凭据，基督徒的凭据在这里，主的命令也在这里，是主的命令，是门徒的凭据，所以要注意这个事情。那么除了主的命令、这个是我们重生的凭据之外啊，还有一点，我们常常渴慕被圣灵浇灌，但是你看看怎么圣灵浇灌？罗马书五章， 罗马书五章第五节，罗马书五章第五节214页，罗马书五章第五节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你看圣灵啊，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那么你我能够爱彼此相爱呢，是一定要有神的爱在里面，没有神的爱不会爱的。我们怎么会爱呢？我们只会爱可爱的，不爱呢不可爱的，爱呢爱我的，不会爱呢恨我的。可是有神的爱在里面呢，就一视同仁了，就没有分彼此了，只要是弟兄就爱，只要是姊妹就爱，不会说他好我才爱，不好吧他属灵爱他属实不爱，没有分别了。不管情况如何，不管对方对你怎么样，你就是爱他，你爱他没错，那就是命令。你说他不可爱吗？你如果讲他不可爱，你想想你可爱不可爱，你我之前在上帝面怎么可爱。我每次想的这个人不可爱，我就想到我怎么可爱，主为什么还爱了我呢？不是因为我可爱他爱我，就是因为他就这么爱上了我，没有话说，所以我也应当没有话说就爱一切人。所以这个地方是不可停止的爱，是一。再来呢，你爱他没错，这就是命令。你说他不可爱吗？你如果讲他不可爱，你想想你可爱不可爱。你我之前在上帝面怎么可爱。我每次想的这个人不可爱，我就想到我怎么可爱，主为什么还爱了我呢？不是因为我可爱他爱我，就是因为他就这么爱上了我，没有话说，所以我也应当没有话说就爱一切人。所以这个地方是不可停止的爱，是一。再来呢，罗马书十二章十节，看看罗马书十二章十节，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节，这里讲了爱弟兄怎么爱法。你看罗马书十二章第十节说，爱弟兄要彼此亲热。这个地方叫做爱弟兄要彼此亲热。这彼此亲热是我们中文这样翻译啊，彼此亲热。那这个亲热怎么亲热法呢？有个人跟亲热的程度不同了，怎么亲热？我到欧洲去讲到那个有一个外国人，欧洲人向我亲热，我都受不了了，他把我抱住了，一抱着肋骨都要给勒断了，紧紧压我，那个亲热受不了。这到底怎么亲热法呢？那么这个是说，他说有一个这个一本这样英文是这样翻译，他说要以手足之情啊来相爱。看到手足之情，要手足是真正家中的弟兄们，手足啊。我们从前老家有一句话说，上山打虎亲兄弟啊，你上山打老虎得有亲兄弟才靠得住，你给老虎咬他会来帮你，那是亲兄弟嘛。如果不是亲兄弟，这是打虎，他的你老虎咬他跑掉，他跑就不管了。所以就说手足之情啊，手足之爱，这种爱情有一种手足之情一样，换句话就跟这是一个父母所生的。因为我们是一位天父所生的，我们都是从神生的儿女，所以要有种手足之爱。那么这种所谓彼此亲热呢，意思就是说不是泛泛之交，不是马马虎虎的交情，也不是什么酒肉朋友，实在是种手足之爱。那种爱呢，就是手足啊，哎，好像你把这个胳膊砍掉他不痛，一边不能砍掉一边，手足连在一起的。所以这个手足之爱就是爱弟兄的方式。刚才讲不可中断不可停止是一种，再来讲呢，是要以手足之爱来彼此相爱。换句话，实实在在看见一个有一个同一个生命的关系在里面，同一个生命的关系在里面啊。那么这个是圣经讲的。再来一点，彼得前书第一章24节，彼得前书第一章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哈。对，我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啊，22节，对，22节，彼得前书第一章，我的写错，第一章22节，各位看看，22节啊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，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，底下说没有虚假，没有虚假，啊，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，这个地方啊。就是这几个就是个原则了。什么叫做爱弟兄？怎么爱弟兄呢？没有虚假，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这个意思我说明，所谓从心里这句话在希腊文的意思是包含很广啊。啊，这个从心里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从里面内在的生命 发动出来的，从心里，我们心里有个生命，有主那个生命发动的，从内在里面，内在的生命发动出来的爱，这种爱才没有虚假。如果用人的爱，肉体中的爱，多多少少有虚假，都有点虚假，应付一下是吗？但是从里面，从基督的生命流露出来的，发动出来那个爱呢，绝对没有假。那种爱呢，才能真正感动人。也许那种爱他会说你一顿，骂你一顿，打你一顿，说不定，他是爱，是爱，从里面出来，没有虚假。今天我们就怕那种啊，真的喜欢表面上做表面功夫的啊，表面说很好很好呢，里面就很多问题。所以我们真正的爱呢，就是从里面出来，从心里面，没有虚假。那么这个是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彼得前书第一章22节，啊，没有虚假。那么我们再看彼得前书3章第8节，彼得前书3章8节。刚才我找到这个地方，彼得前书3章第8节啊。总而言之，3章第8节，彼得前书。总而言之，你们都要同心，彼此体恤，相爱如弟兄，那就是爱弟兄的方法了。彼此体恤啊，存慈怜谦卑的心，不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倒有祝福，因你们是为此蒙召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。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相爱如弟兄怎么相爱法呢？他说第八节，再看第八节。总而言之，你们要同心，彼此体恤，相爱如弟兄。这个彼此体恤的原文很妙，很有意思啊。彼此体恤的意思说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这个意思把它引申出来啊，就是坐在对方身上就等于坐在我身上，是那个意思啊。这有没有什么成语可以用的？我想了，你没想出来。就是说对方坐在对方身上就坐在我身上，这相爱的弟兄。换句话说，今天发生在你弟兄身上的事情，你要看作是在你身上。这个体恤啊，中文翻到体恤也有点意思，身体的体啊，有种体贴的意思啊，体会体恤。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，身体上好像坐在我这儿就打我一拳，就打你一拳，等于打我一拳，你痛苦等于我的痛苦，就是坐在你身上。是主耶稣说的，有什么人拿一杯水，一个小子给这个信主的小子喝，不能不受赏赐。你给一个小子喝，就给基督喝。你坐在基督徒身上，就是坐在基督身上啊。同样的道理，你坐在这个弟兄身上，就坐在我这个弟兄身上；坐在那个姊妹身上，也坐在你这个姊妹身上，一样的。这就是体恤的意思。你彼此要这样想到啊，就是说息息相关了，还是有点这样意思了啊。息息相关，我们就是彼此之间的息息相关，这个或者说是。祸福与共的啊，祸福与共啊，彼此相关，祸福，祸也好，福也好，都是互相有关系的。他是这个意思，叫体恤，就你多体谅他，想到这个事情，坐在你他今天出了事情，就等于你出事一样啊。他跌倒就是你跌倒。保罗说，有谁跌倒不跌倒，有谁软弱不软弱，有谁跌倒不焦急呢？就是那个味道啊，存慈怜谦卑的心，底下不说了。那么这几点呢，都是叫做所谓爱弟兄的。我们需要注意的方式，这样的方法。现在我们请诸位回到希伯来书13章第7节，13章第7节，他说：“从前引导你们、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”这句话我们要好好的思想。这个从前引导你们的正确的翻译是曾经引导你们，不是说从前现在没有，曾经，就说已经，曾经引导你们。这个第七节，希伯来书13章7节，这个从前两字把它改成曾经，原文是曾经，曾经引导你们，传神之道给你们的。那么有一本圣经还翻到初传，它翻到初传，最早最初的初，初传神之道给你们。换句话，那些带领你，就是带领你信主的人，或者栽培造就你的人，这样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不能忘本啊，效法他们的信心。你看啊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所以这些经文呢，可以说是我们的试验，大家的试验，也是为着带领我们的人，也是为着被带领的人啊，带领人的和被带领人都在这里，都在要学功课。被带领的人要不能忘记这些带领你的人，要常常纪念他们，想念他们，爱心带他们呢？你想念他呢？爱心带他。 同时呢，带领人的人呢，你要注意啊，你的信心啊，如何啊，就成为人家所注意的。他都要注意你的信心，看你是不是值得效法，要效法他们的信心啊。如果你的信心不值得效法，那就糟了。你带领人你要有信心，他要效法你的信心，可见信心很重要。再来，还要留心看他为人的结局如何。换句话说，这个要这个信主不是一年两年三年，我们几十年下去，一生下去了，要看你结局如何。很多人晚节不保啊，我们还没到老已经怕了。看到有些人这个传道人很成功的传道人呢，到后来晚节不保，到年老的时候没有见证，败坏了。有人说得好，什么都有了，就是没有见证。当年彼得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我就把我所有的给你。他奉主耶稣的名叫那个瘸子起来行走，这个显了他没有经营，他有力量。今天很多成名的人呢，什么都有，名也有，利也有，钱也有，地位也有，声望也有了，就是没有见证，没有能力，那这是个可怕事。所以我们要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如何。所以这些经文成为双方面的一个挑战，对于一个接受指导的人，接受带领的人，我们应当想念带领我们人，尊重他们啊。那么你再参考一节啊，在十七节里看看，十七节是同一章十七节，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。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是忧愁，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。你看看这十七节和第七节加在一起，成为我们大家共同的挑战。如果今天你是个引导别人的人，我们今天在座有传道人，有一些侍奉主人带领人的人，都应当注意我们的信心到底如何呢？我们是不是小信？那些我们带领的人他就来看我们的信心到底怎么样，你到底对神的信心怎么样啊？还要看你的结局怎么样，你是不是光是好像表面很好的，到后来越来越不行了，你看看你到底结局怎么样。我们的结局要值得看的，人要看我们的结局。还要交账，换句话说，将来的主先要交账的了。那么我们交什么账呢？那些被带领的人就是我们的账，就是我们的账。被带领那些你所结的果子，这就是你的账，将来带到主面前，把这个果子交给主交账。那么这些果子如果是败坏，这个果子烂掉了，这个果子或者失掉了，或者是怎么样搞出问题了，我们将来就不能交账，不能交账就没有赏赐。所以这些人他这讲得很妙，你们要顺服他，你要他引导，你要顺服他，因为他们为你的灵魂时刻警醒。我们需要常常为那些被带领的人祷告，为他们的灵性祷告，为他们家庭事业健康儿女一切祷告。为什么？你如果他跌倒的话，将来你在身边交账交不出来了，你就没有账，就没交不出来了。所以你看这息息相关，大家都有关系。你这么一看呢，教会中间呢都有些你所带领的人，也都有些带领你的人。我们都有前面的，也有后面的，我们都在中间，有人带领你的，也有被带领的，我们都有双方的责任。一方面带领人你要有信心，要维持到永远，就结局要有榜样，你要警醒带导。那么那些被带领的人呢，要顺服，要关心这些带领的人，要纪念他们，要爱他们，这双方都有责任啊。所以这就是这两节经文对我们大家都是个挑战。我们将来交账的时候，是保罗说的，他说他的喜乐，他在腓立比书里讲到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，你们就是我的冠冕。换句话说，他所带领的教会如果是得胜的啊，得胜的站住了，刚强的，有见证，那么保罗就有很有具有观点，保罗就有喜乐。否则保罗就失去见证了，他带领不出人来嘛，就没办法交账。这两处经文呢，我们都要仔细思想。再往下看第八节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这句话实在很宝贵。在旧约时代，耶稣基督虽然隐藏在里面呢，可是他是创世以来他老早就是被杀的羔羊，是不是？他是在世界还没有他就有了，他就是神呢。所以耶稣基督昨日过去今日一直到永远到将来是一样的。这句话在希腊文的原意啊是这样说的，你晓得希腊意思是什么？就希腊文这翻写不容易翻了，原文的意思这样说，他没有昨日，他也没有将来，他永远是现在， 这样的意思。但这句话不好翻了，说无论中文本、中文英文本都这样翻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那个一样的什么意思？一样的就是不受时间限制，不受空间限制。我们讲超越时间空间 supernature， 所谓要超自然，超越时间空间了。因为他没有昨日，如果他有昨日，他变成历史了，他变成历史人物啊。他如果说还有未来，那么他还没出来，还有将来，那还没有现在，他是永远是现在的。所以说他是永远活着的，他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。这个话如果用属实头脑很难想得通，但是这就是奥秘。意思说他超越一切，我们没有办法拿来比喻，只能有一种话，球面，一个圆形的地球啊，我们做个地球模型啊，圆形的地球，地球面上任何一点转了一大圈360度回来了，回到原来地方。地球上的这个球面，一个圆球上任何一点都是开始，也都是结束，你兜了一圈回来又是开始，是开始，就是，所以它是 Alpha， 它是 Omega， 它是 Alpha 就是它是头，它是 Omega 它是中，所以讲它是始，它是中，它又是头又是中，它转来转去又是头又是中，起点就是终点，终点就起点，转了一圈回来了嘛，是圆形的。因为它不受任何空间时间约束限制，所以说它也没有昨日，它也没有将来，它永远是今天，就这个意思。这个意思啊，我再说头脑还是想不明白。可是这是因为超越时间空间的话，你要知道耶稣就超越一切，因为它不能被时间限制，它不能被历史地理约束，它是超越这一切的东西，所以时间空间不能限制它。那么我们人的难处在哪里呢？我们是活在空间时间之下，所以受这个约束。他是在之上，他造空间时间，他不被时间空间约束。但是在1900多年以前，这位超越时间空间的神呢，进入人类的时间空间里面来了，他进来了，他跑到人间来了，他进入时间空间里面来做人了。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，他是超越时空的，他进入时空，就是在1900多年以前在伯利恒他降生，就是进入时间空间来，然后他又升天又出去了，又回到超越时间空间里面去了，一度进入又出去了。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奇妙的主，将来在天上我们就会明白了啊。今天只能说到这儿，只能想，这是因为我们头脑不能想象。但是感谢主，神就是所以为神呢，因为他高过我们。假如他的一切我们都能懂的话，那他也没什么稀奇了，他跟我们人一样啊。他就是，所以有一个传道人讲的最妙，你总得让上帝做些事儿是你不会做的啊，你总得让上帝说些话是你不能懂的，这才是神呢。那不然跟你一样我不一样，那何必要神呢？你就得让他做一下你不会做的嘛，是吧？所以复活他能复活，你不能的；童女生孩子你不能，他能够。所以这些是他是他嘛，所以他就是神嘛。啊，你就得让他做点你不会做的事儿嘛，不然我们都做神了，我们都变成神了一个个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道理。第九节说，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。哎呀，这个从第一世纪到二世纪一直没有停过，这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，就许多邪说异端，很多邪说异端来，包括了许多其他的异教啊，异教之风飘来飘去，那种异教，佛教、回教，各种宗教，各种教，那再加上基督教里面的那些这个异端啊，异教和异端不同，异教是其他宗教，佛教、回教，异端呢是基督教里面的异端，他也讲基督，他也讲耶稣，他也讲圣经，但是他照他另外一套讲法，不照着圣经的话来讲，叫做异端，所以这是很危险的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有许多，说你们不要被这些勾引了去。底下说，因为人心被恩得坚，靠恩呢得坚固才是好的，并不是靠饮食。那在饮食上专心的，从来没有得到益处。那个礼拜一晚上一个家庭聚会，讲到操练身体，啊，张弟兄讲了这个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对，操练身体也要操练，你不操练身体也不行啊，但是益处不大，还少，唯独敬虔。凡事都得益处，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，啊，这里也讲到饮食上专心的，他说从来没有得到益处。专心，那不是你不要弄错了。我们刚才讲到这个，有很多钱财也不是坏的，贪财的不好啊。这个地方讲不是说饮食不要吃了，那说你不要吃饭了。他就说你不要专心，你单单在饮上专心，专心什么意思呢？就专门注意饮食。哎呀，今天什么节令到了，赶快进补进补啊。 啊，很多香肉很好，狗肉幸福啊，啊，这么冷天狗肉来点啊，这个你看，那就是饮食上专心，专门注意饮食的，从来没有得到益处。他叫你不要单单专心饮食，主耶稣告诉我们了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，要紧的是神的话，真是这样的。我们宁可有神的话啊，而没有食物，不能食物那么多而没有神的话，所以这个要紧是不要本末，不要颠倒。饮食是要的，我们没有不吃饭你不能活，但是我们不是为吃饭而活，活着也不是为着吃饭，我们乃是借着饮食使我们有身体有健康，然后我们要做容神益人的事情。所以他说人心是靠恩来坚固才好，不是靠饮食坚固。可见人心怎么样，不是靠吃得好啊就人心就坚固了。我告诉你，越好越糟糕，吃得太好就饱暖思淫欲，什么坏事都做，所以还是靠恩典来坚固，人心是靠恩坚固的啊。格里汉有一次讲到饮食，他说因为他们都是西方人呢，用刀叉来吃饭呢，他说今天世界人用刀叉自掘坟墓，用刀叉来挖坟，刀叉自掘坟墓挖坟呢，拼命吃拼命吃。他自己说他要吃 steak， 他吃牛排，他要是讲到一定要吃三块牛排，他讲到用劲儿哈，吃三块牛排。所以他说这个，但是他说我是在讲道的时候特别注意点饮食，但是据说他有时候是这样，有时要讲道还进食了，就那天晚上讲道，晚上那餐不吃啊，讲完了道他就吃点东西，可是白天他要吃，他说我要没有力量也不行了，没有力气。我前几天听到一个消息，香港来消息说这个格里汉呢有个病，我为他祷告，静脉瘤啊，腿子上有个静脉瘤，像尼克森那种病，尼克森也是静脉瘤啊，后来怎么开刀什么。这个静脉瘤也很讨厌的，他因为他还站着久啊，怎么讲静脉有静脉瘤的毛病，常常病发了就不能站，不能站，这是撒旦的攻击了，他不能站不能讲道嘛，所以用这个静脉瘤我们为他祷告。他们在美国当然很注意医疗方面的啊，也是最好的医护设备了，但他觉得还是要祷告，所以人都为他祷告。那么这个是提到这个食物啊，食物也是要的，但是不是单单靠食物，健康也是要的，操练身体也要的，但不能单单靠这个啊，钱财也是要的，但是不可贪，这就是真理的平衡。我们不能够偏颇说走极端，说我这个不要那个不要，那你就不是个正常人了。正常人这些都需要，凡是人性所需要的我们基督徒都需要，但是我们有约束，我们有范围，我们有原则，我们有立场，不能越过这些啊。所以这就是我常常说基督徒不是怪人，基督徒不能给人家觉得怪，基督徒是个正常人啊，比一般人正常，社会人不正常，他们一天到晚吃喝嫖赌不正常，我们应当是个正常的人，但是我们不是怪人，不让人家觉得怪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有个原则要注意。底下第十节说，我们有一个祭坛，上面的祭物啊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以同吃的啊。那这个祭坛特别啊，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啊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当年哥哥他是在城门外，哥哥他三是在城门外，是在门外受苦，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啊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我们知道这里啊，下面没有时间讲了，我最后要提到一点，就这个出到营外啊。我们开始查希伯来书时介绍过，希伯来书的主题啊是八个字啊，出到营外是四个字，另外四个字呢在六章二十节，看看六章，希伯来书六章，希伯来书六章第二十节，希伯来书六章二十节，希伯来书六章二十节，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幔内。这个进入幔内后面说出到营外，就是希伯来书的主题。这位进入幔内怎么讲呢？这个幔呢指着至圣所，至圣所和圣所之间有个幔挡着， 旧约时代谁都不能进去，除了大祭司一年一度进至圣所，平常不能进，进会死的。那里面有神的约柜、神的荣耀、施恩座。所以现在耶稣基督进入幔内了，当他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，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段，四福音书里讲的。所以这个进入幔内表示说主已经打通了进入至圣所的路，所以我们今天有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不要靠行为道德什么，乃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靠耶稣的生命带领我们进入幔内。那么进入幔内的结果呢，就能够出到营外。这两句话代表两个主要的工作。这个进入幔内啊，就是表示说我们在生命中间扎根，生命里扎根，进入幔内，生命的扎根。而出到营外呢，就是生活中的结果，结果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了。我们要往下扎根的生命中间扎根，在生命中越扎根的深，那么出到营外呢，就结的果子越丰盛啊。所以这一个代表生命，代表生活，进入幔内得生命，出到营外呢表现生活，生活的表现出来了。我们在主里面得到生命，然后在生活中间才能把主活出来。所以一个是在生命中间扎根，一个在生活中间结果子啊。我们在生命中间扎根了，在生活中结果子，就是这段书的主题。所以叫做进入幔内，出到营外，一个是关乎生命，一个关乎生活。生命是内在的，生活是外表的。内在的生命啊，活出来就是外在的生活。内在的生命如何，外面的生活也如何。生命决定生活，跑不掉的一个原则。生命决定生活，里面生命是污秽的，生活也污秽；里面生活生命是圣洁的，生活也是圣洁的；里面生命是亚当的，就是犯罪的生活；里面生命是基督的，就是个得胜的生活。我们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生命，你的生命就是人的光，能够照亮我们的本相。我们每一次在你面前查考你的话，都是接受你的光照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是在何等败坏、污秽、肮脏、软弱。但是感谢赞美主，你的宝血永远有功效，让我们一认罪一悔改，血就在我们身上写明了奇妙的功效，使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，能够领受你的真道。求主今天晚上就把你的道真是赏赐给我们，也加上祝福，能够使我们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灵命的供应，使我们真是吃主喝主，使生命丰盛。感谢赞美主，巴不得主我们都效法你，这是进入幔内，出到营外，在你生命中间扎根，在我们生活中间结果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主施恩赐福，保守你自己羊群平平安安的回家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